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哈到信徒神学第十五讲哈，题目是教会洗礼跟圣餐啊。我今天速度会有一点点快，但是我想要切进一些重点，跟我们的教会生活很有关系啊。那我们先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的身体会软弱，灵里面会挣扎，外面有试探，这个世界有压力。还有天气的改变带给我们很多的不舒适，但主啊，因此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不能时刻没有你，我们需要更深的紧紧的依靠你，因为我们一下子放松，我们就不能够承受这一切。主啊，唯有你在，你可以背得起那最沉重的十字架，我们在你里面，你的生命要支持我们。主啊，现在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很深的明白你为我们赐下的救恩，在教会里面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有盼望，多么的有能力。求你让我们更爱你，也更爱你的教会，更敬畏你，也更敬畏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这些美好的传统。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心很深刻的思想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教会是什么？圣经说，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又怎么样？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的一切生命就充满在那里面。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充满万有，就是整个受造的世界，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没有一处不是神的地方，没有一刻不是神的时间，这个世界的一切是神所充满的。而那一位上帝，他要把他的荣耀，他的生命，他的能力灌注在教会，因为教会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其实是一个教会的比喻，不是一个个人的比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耶稣是一位，而你们是复数。一个树有许多枝子，一个教会有许多肢体，一群百姓有很多成员，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好像树跟树枝的关系，所以我们靠他生长，我们在他里面诞生，他的生命好像树枝的树翼，一直不断的来喂养我们，充满我们。而我们跟别的树枝的关系是间接的，但却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树枝跟另外一个树枝不是直接的有关系，可是他们是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说，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都指向同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你有你的挣扎，我有我的挣扎，但我们的解决都指向同一位救主。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跟我分享你的挣扎，你可以很负面的想说，哎，某某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我也可以想说，相反的，你也永远不可能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是，但我们中间的公约数不是因为我们跟对方是一样的，我们的公约数是因为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那最美的地方也在这里，我虽然不能够完全体会你所经历，但耶稣可以。所以当我跟你一起分享的时候，你跟我分享，我跟你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开始这个聚会，主耶稣与我们同在，透过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团契，好让耶稣也加入我们。所以当你有一个分享 的人是在基督里的，当你有一个教会是在基督里的，你在里面生活，在里面追求，虽然他们跟你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他们彰显了耶稣的形象，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就跟耶稣的眼、耶稣的耳、耶稣的面容，你跟他说话、跟他分享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虽然不能够完全体会你所经历的， 但是我们一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一起工作着，然后我们的心会暖起来，会热起来。那关键在于我们都一起来到这位耶稣面前，一起寻求他，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有真正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追求他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之间的关系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这是最妙的真理，追求关系不会改善关系，追求团契不会改善团契。夫妻两个很紧张，担心说我们中间有裂痕，所以忙着修补裂痕，最后难免是落在许多的论断、批评、抱怨、挫折里面。因为我们一直去想要把问题解决，结果问题一直被扩大了。可是如果我们一起抬起头去追求那一位耶稣基督的同在，去追求他的荣耀，让他来决定什么问题此刻是重要的，让他来决定什么答案是真正的答案，那么问题反而被解决了。我们不是专注在问题的身上，而是专注在救主的身上。这跟我们上一堂课讲的 是和谐的，就是一个属灵有挣扎的人追求成圣，不是专注在你反复的错误上面，而是专注在那一位不断救你的上帝，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要与他连结。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那这个对于我们的教会观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这是一个由一而多的教会观，不是一个由多而一的教会。什么意思呢？教会不是一个一个会员组成的社团，不是先有个人才有群体，不是先有一个一个基督徒，然后像原子一样被组合起来，而是先有基督的身体教会先存了，而我们在他的教会里被生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像一个葡萄树，葡萄树的根沿那个蔓子，这个树枝会攀爬生长，它长出来之前它已经是一棵树。当你信主的那一天，神选召你，圣灵感动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是在那个树上的枝子长出的一颗新芽，就长出来。是先有了教会才有了你，先有了教会才有了我，先有了耶稣的身体才有了他的肢体。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完成了救恩，然后在他的这个身体里借着圣灵建造了教会，使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所以我昨天注释说，基督不是拯救了一个一个的信徒然后吩咐他们组成教会，而是先用自己的身体建立了教会，借着圣灵住在自己的身上，生出一个一个的肢体。那基督是生命树，我们是树上生出来的枝子。我们能够接受基督是因为神生了我们，而我们都是他的骨肉，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最核心的真理。先有耶稣，然后有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有了我们。这个会改变我们对教会一切事情的看法。例如说，教会最重大的决定是什么？是买堂吗？买堂是教会最重大的决定吗？什么是一个教会最重大的决定？是决定聘请一个牧师吗？我 may I suggest， 什么是教会最重大的决定？教会的信仰。这教会信什么？教会信仰是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吧？我们跟社团不一样，对不对？社团的话，成员改变，信念也改变，换一个政党也换一个理念，对不对？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看多数来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这样的。教会是耶稣向这个世界传福音，派了使徒，其实他们都是少数，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多数，他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知道光就那一束，他是少数。然后他派了使徒为他做见证，使徒12个人，他们是少数。后来有500个人做他的见证，500个人是少数。后来有五旬节的整个教会为他做见证，整个教会在这个世界是少数。 先有了主才有教会，先有了教会才有了我们。那教会最重要的决定，例如像教义、信仰，是多数人的决定的，还是传承给我们的决定的？是传承的，你明白吗？带你信主的人，他如果忠心的传承使徒所传给我们新约的福音，新约的福音是权威，对不对？借着使徒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是权威，而我们都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降服、领受、被造就、建造了教会。我们在这个真道里面被生下来，成为新约教会的一份子。教会最重要的决定不是多数人决定的，而是教会的根源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决定的，而他所带给我们的代表是使徒，所以我们按着使徒的教训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多数人只决定一件事情，决定什么？决定我们现在在服侍的人是不是忠心的在传承神在基督里借着使徒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新约信仰。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个挣扎，到底是主教的制度的优先呢，还是会众的制度优先？其实是 both， 是 both。 为什么？因为神传给我们的真道是一个，可是神用圣灵生的一起来认出这个真道的是 many。 然后所以清教徒的传统是教导的工作是那个熟悉神的话、生命被改变的人，然后告诉我们神的道，但是我们也查验他，是谁在查验他？再找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人来查验他？没有，整个会众来查验他。那背后真正工作的，在这个传道人或是神父或是祭司、牧者后面监督他的是耶稣自己，在会众后面监督他的门、监督他们的人呢，也是耶稣自己。圣灵在从 top down 跟 bottom up 一起工作，好让他所赐的教会按着他的心意可以丰满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这个我们后面再慢慢 unpack。 就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我们是一体的，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以会员的身份来理解，我们不是一个政党，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不是党员，然后最后我们可以一起去修改党章哈，不是这么一回事。福音是一个，好，教会是一个。那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在教会里生了我们，那么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的可能了。再讲一次，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在教会里被生下来的，那么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的可能。这个教会指的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看得到的房子，不是说你在家里面自己读圣经，在监狱里面读圣经悔改了，那个就不是真的救恩，而是当你悔改接受耶稣真正信他的那一天，你已经生在他的身体，他的你已经是神的教会、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你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教会，你的救恩跟神所建造的教会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无形的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甘心去参加有形的教会，要彰显我们母亲的形象和荣耀。所以每一个信徒有一个自己的 local， 有自己的地方的教会，在里面跟其他神所招来的百姓一起殷勤的建造这个敬拜的祭坛，使它丰富，使它完全，好叫神在教会里的心意能在这个教会里面被彰显。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我们会发现神对我们生命的心意跟神对教会的心意深深的连结在一起。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越来越发现原来神的心意在教会里，然后越来越发现原来神把他的生命带到今天的程度跟这个教会是有关系的。原来最后上帝的心意要使用我这个人的生命跟我发生的一切事情成全这个教会，也让这个教会成全我，我们是一体。所以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当他人生做关键决定的时候，他选择职业、选择作息、选择人生方向， 一定会想到教会的问题，他一定会想到教会的问题。然后他连安排他的生活时间，决定生活的 priority， 他一定想到教会的问题。不是因为为了怕教会那些某些人会念他，哎，某某人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不是为了怕所以做那种决定，是因为我意识到我跟基督的身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的决定不是独立的。然后你知道教会越大执事越难干，而越大的教会的执事越没有个人的自由。我有一位别的教会，很大的教会，对我不好跟你说哪个教会，有一位执事我认识他很久啊，他本来想做宣教，他很想做宣教，然后呢执事会一开呢，他最不能做的就是宣教。为什么呢？因为执事会说，我们关怀事工没有人啊，除了你再没有合适的人了，我们同心合意祷告，觉得神都呼召你啊。然后他就想啊，为了神的国，回家跟老婆商量，然后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去做关怀事工了。可是他可以把宣教的精神带进关怀。可是你知道像我，我跟你解释，我也跟我太太分享，我们做传道人，神量跟我们的这个装备不是大家都一伙的，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像我的话收到的装备是很特别的，然后很少人可以得到这样完整的装备，很多人羡慕这样的装备。然后我就是somehow得到了，然后每个条件都完成了，这是为了成就我个人的出类拔萃吗？不是，这是为了神的国，有多少祷告多少支持在里面，要造就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他自己的。你知道我很多决定是身不由己的，我不好跟你说什么是身不由己，免得你以为我不诚恳。可是因为神的国预备了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位份上，神预备他就是要做那样的事情，他为了神的国，因为他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就甘心的摆上他那一部分。你们知道周公和牧师在三一教会牧会多好，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在这边要照顾多好，怎么搞的这边放下了，回到华神去做院长。因为华神的处境，要在华神里面教过书，又是牧师又是学者，可以牧养其他的教授们，然后有宣教的心情，可以串通台湾、香港、北美、中国，全世界数了一下以后不超过三个名字，有一个名字叫周公和，他在华神里面当过教务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坐这个位置。然后呼召来的时候摸摸鼻子感谢主就走了，当初搬家怎么样搬出来，现在又回去，因为 这是神的国的呼召，神造就他就为了这个目的，他不能拒绝。神造就你有一个目的，为着他的教会的荣耀，神也用教会来牧养你。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你的角色是不可替代，哪怕有些角色不是被 recognize， 像我站在这边是大家会公开的检验我，是有看得到的荣耀也有看得到的责任。那有很多人是在暗处的，但是他们的角色一样的是 indispensable， 就是不可或缺的，神给他量的是那个，到了新天新地，神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台前会量给人生命的冠冕的时候，他知道很多现在是暗处的其实是重要的，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那我们这种呢，上帝就会说你已经，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就是今生已经被 recognize 了。我们很难想象将来神给我们的冠冕还会比这个有什么不同，但是有很多的暗处的服事是非常关键的，是一般人眼睛没有看见，是上帝所贵重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身体基督的教会是有相关的，救恩在教会里，而我们的生命也在教会里。所以我们在思想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当成是局外人。然后再来， 因为基督只建造了一个身体，所以真的教会也只有一个，这个就是教会合一的基础。所以我们这边有神州教会，南边有大学城基督教会，然后那边西边有三一教会，然后东边有 Cherry Hill， 这些教会之间有没有关联？有关联，因为只有一个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都是他的肢体的时候，在神州教会里，我是负责传道的，那边是负责教导的，这边是负责开执事会的，那边是负责关怀弟兄姐妹的，这边是负责教会清洁的，那边负责教会行政的，每个人各有角色，对不对？在神的国里面有好多教会，这个教会是服侍 Montgomery County 的，那个教会是服侍西贝的，这个教会是 Richard 大学城的，那个教会是 Richard Cherry Hill 的中国城的，各有不同的身份，各有不同的呼召，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在神整体的身体上都有一个角色，而他们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教会之间没有办法真正的比较。我没有办法说，哦，这个教会比那个教会好太多了，因为这个教会有一个什么传道人，那边有个什么执事，他们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想就不能看到神在教会的荣耀。我会留在这边，因为我看见 Montgomery County 神拣选神州教会要 reach out 5000个 Chinese 在 Montgomery County， 这个信念绑着我，让我来这里服侍。今天执事会是谁做我都来，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不是在看人的，因为我看见神有一个计划在神州教会，这个教会可以建造成荣耀的教会。那不管今天谁在做牧师，谁在做执事，谁在做主席，我都要来跟他同工，因为神给我这个意向，要去看见这个东西，要成全他，然后我就跟神量定的人一起工作。所以一个桌开会了，彼此之间心性性格想法不一样，可是是为了同一个呼召，为同一个基督来的，对不对？靠同一位圣灵祷告，所以先合一然后再磨合啊，这句话我想大家记在放在心里啊，先合一然后再磨合。我可以请大家来说吗？先合一然后再磨合，合一是先存的，因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已经 by default 是合一的，然后我们再处理 differences。 磨合是为了成就神的荣耀，因为神自己选定了这几个人放在一起，神要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能够彰显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如果我不看着他的荣耀的话，我就会用自己的眼光来定断，来否定其他的人。可是如果我用神的荣耀来看的话，所有人都是上帝带来的，然后我现在要追求合一，在基督的合一追求过程中，我慢慢明白了，原来神要我们合一要彰显一个很奇妙的目的，这几个人放在一起会成就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 commitment， 是我们的尾声，是我们专注的。所以真教会只有一个，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使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内，也住在众人之中。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这个家中神是我们的父，基督是我们的主，同一位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分彼此的种族、阶级、性别、背景，因为我们都与同一位基督连结，敬拜同一位父神，领受同一位圣灵，因此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虽然有形的教会因为历史、领袖、制度、宗派或管理的方式的不同有了有形的区隔，但对于我们同样与基督连结的事实而言，我们都是生在同一个神的家中。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刻，为了万国万民祷告的时刻，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福利，教会之间可以合作，我们不需要区别之间的山头。为了教会本身的重大的利害的时候，小组之间可以合作，我们不区别这个小组跟那个小组的山头。 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学生跟专业人士可以合作，第一代跟第二代可以合作，亚裔的跟美国人可以合作。为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一个教会，而且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为着一个特殊的计划。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宣称他们比另外一群人更优越，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僭越说他是头，大家应该听他的，因为他比较优越。你说我到中国去哈，我们到中国去神学的这个张力很大哈。我到中国去去教课，坐下来我很年轻，人家不认识我，然后呢我教的人都比我长15到20岁，都是牧者，然后呢我去教课，他们坐下来看着我，然后我就先分享说神呼召我，然后我在哪里做装备，然后呢我说完一个关键字以后，全部人就我就听到下面一声低低喃哈，哦，西敏的，然后全部人就安静了。为什么呢？因为西敏是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在中国某些地区某些环境里面是被人家看成是神学的旗舰，是最好的地方，然后很多人想挤破头进不去，没有这个机会。从那边出来训练的传道人，他们觉得哦，这个是我们的权威哈，哪怕他小我10岁15岁，但是只要他是西敏的，我们就安静了，有没有？然后我们这些没有这些输血气的传道人呢，就中了这个圈套哈。如果要选神学院的话呢，先选西敏的，因为什么？回到中国去哈，比富勒出来的有权威。这是个试探，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的头，与基督连结才是我们生命的能力。我常常被我自己心里的弟兄姐妹绊倒，我常常被那个没有神学教育的人，因为靠着圣灵流入的生命深深的震撼和感动。然后我知道心里的强处在哪里，弱处在哪里，我选择心里是为了他的强处来的，然后他的弱处我要保守，我不要进到那里面。因为神给每个神学院有不同的呼召，他也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明白你的呼召，明白神所赐的每个教会的呼召，所以你就知道你在什么教会服事，在什么教会里面敬拜。明白你的呼召，明白神学院的呼召，所以你就选择一个合适的神学院去受造就。明白你的呼召，明白这些不同的培训课程的呼召，所以你就选择一个合适的培训课程去受培训。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培训课程都上完，对不对？你会挑那个跟你的呼召是一致的。那 it's fine。我不需要所有人都来听我们的课，我可以祝福你去听另外一个人的课，因为你的呼召跟他的呼召是一致的。那既然没有人可以僭越做头的角色，我们就确立了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和根基。所以马太福音16章18节最有名的这个经文哈，特别需要解释一下。耶稣对他就是彼得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 Petrus， 你是磐石，彼得的意思就是大石头哈，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在路德宗跟天主教今天的辩论里面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天主教说彼得是教会的根基，我们是彼得的传人，所以我们是唯一的正统，你们都是异端，这是天主教的道理。那路德宗说不，这个磐石只有一个，因为基督就是磐石，所以呢这个磐石就是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得救，这就是磐石。可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实际上会违反文法的，因为文法里面告诉耶稣，的确说耶稣对着历史中一个人物叫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且做了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彼得的名字就叫做磐石，所以不可能指的是彼得以外的其他人，你明白这意思吗？可是不要忘记了，关键不在于受词，关键在主词。因为耶稣说你是彼得，我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是谁的？耶稣基督的。 他拣选彼得做历史上建造教会的第一个领袖，是他愿意的。可是因为他决定了谁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领袖，因此确认了唯有基督是教会真正的主宰。很清楚吗？教会是基督的，那么就不是靠彼得指派了谁来决定教会的传承，是靠着这位活着的基督继续活着在教会中掌权，他是唯一的救主，这才是清教徒的教会观。所以我们可以大方的承认，是彼得是教会的历史的第一个领袖，五旬节降临教会成立的那一天，第一个起来讲道代表全教会讲道人是彼得，没有错。但是圣经里面彼得从来没有把教会的权柄交托给他所拣选的继承人。使徒彼得自己在使徒中间都没有绝对的崇高地位，到彼得出了状况的时候，他的弟兄保罗可以站起来当面抵挡他，然后到保罗回去述职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可以劝诫说，请你的事工里面多增加关怀穷人，保罗说我也愿意做，他们之间是互相制衡的关系，对不对？也是互相成全的关系。不是说彼得是教会的头，保罗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而彼得跟保罗都降服在同一位耶稣的主权之下，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感动，借着我的弟兄彼得对我保罗说话，借着我的弟兄保罗对我彼得说话，他们都顺服了，这个才是教会权柄的榜样。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看得到的领袖不是真正的领袖，看得到的领袖他们的根基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上，看得到的使徒跟先知不是真正的根基，因为使徒跟先知的背后有复活的基督做真正的头和权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顺服权柄的基本出发点不是因为那个人很棒，是因为我的主是教会的头，此刻他是受膏者，他站在领袖的位上，所以我顺服他，下一刻他不站在领袖位份上，我把他当作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尊敬他，因为神要我尊敬任何的人，连不信神的人，因为他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也尊重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权柄产生一个健康的观念，一个人做牧师的时候是牧师，不做牧师的时候大家还是把他当牧师嘛啊。执行长老做执行长老的时候是执行长老，下来的时候还是执行长老，有没有？一生为头，终身为头，是不是？教会从来就没有执行长老，从来就没有主任牧师，从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牧羊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们被神指派在那个时刻里扮演那个角色，下一个时刻以后他们不是。我今天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我靠着神量给我的负担，按着我有限的见识奋力的传讲一个真道，当我下了台，下个礼拜另外一个人来传讲，我就乖乖坐在那边听，然后让神的话来劝诫我。因为今天神是主，他指派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的顺服不是从人出发的，是从上帝出发的。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念，因为我顺服基督，因为我信任他，因为我活在他所赐的教会里面，所以我相信合一是可能的。合一不是去追求来的，合一是已经赐下，然后竭力保守它。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连结。哦，你讲这个经文是要讲合一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一直去追求这些美德，只要有这些美德，我们一定要好好忍耐，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互相宽容，好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合起来，对不对？这是很多人 的心态。所以很多领袖啊，任重道远，然后压力很大，竭力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完美的这种形象，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心互相宽容，他做得很好，赞美主。可是他压力很大，以至于他没有信心，凡事占据恐惧，以至于天天怕人，怕得罪了这个长老，怕得罪了那个执事，以至于不能够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一直都在活在对人的惧怕里面，生怕我做错一件事情，教会就分裂了，是吧？你也听过了，另外一种传道人竭心竭力的要让教会合一，合一不是追求来的，将来教会真正合一了，也不是你某某人的功劳，教会本来就合一的，谁把它弄坏了呢？本来就合一的，竭力保守。夫妻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一体是在婚姻中已经先存的，我们已经一体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去 work out 这个一体，而且竭力的保守，不要把明明是一体的东西切成一半。你知道我常常讲这个故事，我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找教会进了美国人的教会，陌生的美国人跟我坐在一起关心我，用英文祷告，开口第一句话说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当时我就很感动，因为我一个人到美国来，刚来谁都不认识，然后去找教会不知道怎么找，到了一个陌生的教会，美国人教会，他也不会讲中文，但是他用基督的爱来接受我，然后邀请我祷告的时候，开始第一句话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知道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我们的合一是先存的，然后我们保守了这个合一。后来我也没有去那个教会啊，所以他没有业绩，对不对？不，他荣耀了他的父，他荣耀了住在他里面的主，而我们保存了这个合一。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可是这个建造了我，也许借着我建造了别人，这个是上帝已经赐下的。所以因为有基督，所以有合一，所以基督徒有一种信念，走遍全世界，只要遇到真的弟兄，因为有假弟兄啊，只要遇到真的弟兄，我们就合一。为什么？因为合一是先存的，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有一天一棵大树长得这么大，有一天东边的枝子刚好长到西边的枝子，刚好碰上了，他们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可是碰到的时候意识到他们的根都是同一个，他们就合而为一了，是不是？他们只要不要破坏它就好了。不要说，我跟你讲，我的这个基督才是基督，你那个基督不是基督，我这个树才是树，你那个树不是树，我这个教会才是教会，那个教会不是教会，我们的老师才是老师，你的老师不是老师，这样子好就没有办法合一，我们就破坏了神原来已经赐给我们的合一。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真正的合一是一个积极的生命力，为了彼此造就，是很积极的。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人，尤其像中国的环境，讲和谐和谐，大家明明就是乱的，可是呢，竭力的压抑，好让和谐的画面产生，因为没有真正的公约数让我们和谐。为什么到环境压力很大的时候，就要强调外面的敌人，好让我们之间可以统一？为什么？因为这样才创造公约数，所以就要一直活在这种光景里面创造公约。可其实我们是散，那没有人敢讲这个事实。那真正的合一在哪里？不能谈，因为一谈就破，很紧张，不能谈，一谈就破，很 sensitive， 一谈就要吵架，对不对？教会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中国人建立的教会更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我们努力的忍耐建造起来，对不对？真正的问题，真正的荣耀，从来没有被发现出来，没有被对付。我们之间缺少真正的公约数，所以看起来是很和谐，可是要一起出去做什么事情，像宣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一起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差别就出现了。要执堂的时候，教会就分裂，为什么？因为当初教会职场的原来动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满，没位置，已经受不了了，大家都快要气炸了，所以我们赶快去买一个更大的教堂。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要跟随基督做门徒，要传扬福音给这个社区，这个意向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到了要讨论要建堂的时候呢，那个太远， 你再搬过去，再我多花十五分钟，那个人怎么那么方便？为了便宜了他了。然后我喜欢教堂里面要有管风琴，他喜欢教堂里面不要有装潢，哇，这样子就可以吵了半天，有没有？因为大家建造教会的建筑物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教会，真正教会合一的生命没有出现，只是建筑物，只是事工。讲到儿童事工的时候，大家也要吵架的，因为每个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讲到儿童事工要吵架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要在什么环境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要被什么样的传道人造就，他觉得要被什么样的传道人造就，所以最后就要吵架，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身体的画面，没有个真正求耶稣的荣耀的心智在那里，所以问题不能谈。那谈了两次以后，发现哦，这个要吵架，不可以谈，不可以谈，多祷告。当然要多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求我们真的求上帝的荣耀，真的看见基督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偶然的，是有刻意的作为，是有刻意的作为。我跟你分享，我带我的孩子到城里面去聚会，我很不舒服。我觉得神呼召我去的时候，带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很不舒服。路上开车那个墙很多破的东西哈，然后老黑这样走来走去啊，然后你看他，他也看你啊。我就一股毛毛的，是吧？然后把孩子带去那里聚会，然后见那个老黑的教会，里面很多角落都没有清洁，然后脏脏的，然后。那个地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尘螨，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孩子的呼吸不好，然后心里面压力很大。然后其他已经习惯比我们先去的中国弟兄姐妹，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家长都来了，我们很紧张，孩子就牵在手上了。后来时候久了，慢慢放松了，觉得是上帝呼召来的，上帝照顾，生病的话大伙儿一起病就好。这是为什么？因为安全感慢慢可以建立在耶稣的荣耀上，因为他既然把我们带到那个环境里，他应该会，他知道，他有旨意。我只要确认我是不是跟随他，我确认我是跟随他，结果啊，交给主吧。然后跟其他的同工一起，你知道我的心态是我一去哈，就会开始批判那些弟兄姐妹，你们怎么不爱干净？我在神州教会他们打扫得很干净的。论断的想法就出来了，你们为什么对孩子的时间没有掌握的那么严格？我们这边有崇拜，有很清楚了，然后一去我不适应，我就批判他，我批判他，我就 judgmental。 那可是我又想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这样子啊，我要有礼貌啊，慢慢讲。可是态度是有敌意的，哎，人家发现了，人家觉得你不喜欢他。那之后这故事就可以变得很复杂。可是如果我们谦卑下来，今天你在这边是因为耶稣带你，我去那边是耶稣带我去，这个条件是耶稣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一起寻求下一步是什么，然后才明白了他们现在的挣扎不是我在看的问题，他们有更大的挣扎在那边，那个不处理以前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处理，然后去融入他们的挣扎，跟他们一起经历那个挣扎，把别人的顾虑看成跟自己的顾虑一样重要。回过头来，别人也开始顾虑我们的顾虑，开始可以明白啊，你孩子常常生病，开始有点懂了。你知道，就是互相体会的心情就出现，然后磨合之后，那个合一变得更 powerful。我们可以一起做活动，一起干活。而不是只是互相尊重，不要犯事情就好。所以在基督里，凡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圣徒，借着他的灵也借着信，就一同在他的苦难、恩典、死亡、复活与荣耀中有份，并且他们既然在爱中彼此联合，就得以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所领受的恩典，并且有责任借着公开和私下的作为，促使彼此内在和外在都蒙益处。这是西敏信条第26章第一节。我们现在很快讲一下圣餐的意义啊。圣餐是一个礼， 是用有形的理来彰显无形的属灵的事实。无形的属灵的事实是耶稣赐下圣灵，他的圣灵就是他的生命，使我们与他连结，他借着圣灵来喂养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并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吃喝享受主，就是吃喝享受主的身体，这是会所常常在强调的。我们吃喝享受主的身体的主要的途径，是借着主的道，并主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享受。那么这是无形的，这个无形的生命的喂养，借着有形的理来表达。所以举行圣餐的时候，不是那个饼叫你成圣，是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为你剥开，他的血为你而流，使你成圣。不是那一杯酒或者是葡萄汁叫你的罪得洗净，是他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在他的圣灵里得了新人，成为新造的人，得了新的生命。所以属灵的事情发生在属灵的世界，眼睛看不到，你可以说在天上，而圣餐是在地上有形的礼去彰显天上的实存，用地上看得见有限的东西去彰显天上看不见荣耀的实体。所以圣餐在举行的时候，不是把上帝从天上请下来加入我们的圣餐，而是把我们请上去加入天上的宴席。这个是改革宗跟天主教对于圣餐主要的辩论。因为如果你参加天主教的弥撒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重演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为什么要重演呢？好把耶稣荣耀的神性从天上请下来，然后请下来会先灌注在神父祭司的身上，然后他为他，然后神父祭司祝福的时候，祝福那个饼那个杯的那一刹那，耶稣的神性就灌注在祭司身上，再从祭司身上灌注在那个饼跟那个杯身上，结果那个饼跟那个杯刹那间就变成圣的，因为它是耶稣的身体，它是实际上耶稣的身体哦。所以在天主教的传统或者是圣公会的传统，圣公会是清教徒的传统，可是他们在圣餐上延续天主教的方式，圣餐的饼跟杯哈是不可以浪费，不可以丢到垃圾桶的。哦，你居然敢把耶稣的身体丢到垃圾桶，耶稣的血居然敢浪费，是宝血。所以呢，传道人如果当天呢准备了120人份的圣餐，结果那天只来了60个人，剩下的食物怎么办呢？当场全部吃干净，然后葡萄汁一杯里面呢，喝完还有一点对不对？要加一点清水和一下，全部喝干净。为什么呢？因为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因为这个观念是要把上帝的神性请到圣餐里面，使他成圣。改革宗的观点是，上帝荣耀的神性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天天与他分享了。现在来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感谢神。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天天享受这圣餐，是在基督里借着他的道并他的灵赐给我的生命。现在我来欢聚这个圣餐的时候，我来表达我是属于这个，我是属于圣餐的蒙福人 beneficiary。然后我一起来守住圣餐的时候，并不是我每个月哈，一个月30天过着29天腐败的日子，就等圣餐那一天来洗净我的罪恶。我天天靠着同一位上帝、同一位救主、同一个圣灵，借着他的道，不断的享受神所赐的新生命，洗净我的罪恶。然后我在圣餐那一天来表达我跟别人的合一。所以你就回想为什么保罗的教导说圣餐举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彼此等候。为什么这不是自己就吃了就好？有些人迟到，有些人早来，然后食物来在那边，有些人食物是自己准备，他就自己先吃。保罗说不可以，圣餐要严肃，所有人要彼此等候，一起进行。因为圣餐真正达到的果效是什么？是洗净罪恶吗？是让罪被洗净的圣徒合而为一。所以到那个洛桑大会、福音大会的时候，一大堆人不认识，各宗各派来聚会。你知道聚会的高潮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举行圣餐。John Starr 出来举行一个圣餐，同一个饼跟杯分出来的，分让给万国万民各宗各派拿起来一起吃，表达什么？我们是 We are one。我们平常都已经蒙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蒙圣灵充满了，蒙神的话造就了。现在我们来举行这次，表达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举行圣餐的时候，请大家默祷。第一个祷告是认自己的罪，对不对？这是主的身体，要分辨。第二个祷告是什么？求神让我跟旁边领圣餐的人是一体。如果要认罪的话，最大的罪就是我没跟他是一体。所以到圣餐的时候，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承认我们跟旁边人是一体的，然后所有的罪都变得很清楚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灵，同有一个话语，所以我们接受彼此，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照样洗礼，洗礼是用有形的水来彰显无形的圣灵，所以重生已经先发生，洗礼去确认这个重生的人的重生，可以公开的表达在别人的面前。不是你接受洗礼的那一天你才是神的孩子，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所以你一定会去洗礼，因为你要用洗礼来向这个世界表达你是神的孩子。那么当你决定要信主，并且愿意把一生交给他，以至于公开的见证耶稣的名他是你的主，因此愿意接受洗礼，这件事情在你心中已经过了你的挣扎，你愿意信主承认他跟随他，并且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用洗礼的方式，你愿意这样承认，那一天开始你已经是重生得救人。所以洗礼的信心决定了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不是他接受洗礼的那一天决定了洗礼的时候，决定了重生的时候。他已经信了，生命已经跟耶稣连结了，然后他高高兴兴的去接受洗礼。那天主教就不一样了，因为会把所有的焦点集中在那个礼，可是改革中会把所有焦点集中在我们跟基督真实的连结。所以洗礼是一个见证。所以洗礼聚会的时候最适合做什么呢？布道会，见证我今天是重生得救的人。现在洗礼完了，洗礼的时候这是好像婚礼一样很重要，把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信主的邀请来见证我今天开始做基督徒了。然后呢，洗礼完以后做了见证以后呢，站起来分享耶稣怎么样改变我。洗礼是做布道会最好的时候，圣餐呢是做合一的聚会悔改更新最好的时候。所以洗礼跟圣餐都是用有形的礼来彰显无形的实质，而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都是与基督的连结。那最后，洗礼跟圣餐的效力是在乎立这个约的神。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问你啊，当初为你施洗的牧师，后来因为什么样的纠纷啊，或者是丑闻啊，就不做牧师了，那你的洗礼是有算，是算数还是不算数？那样我问你，当初带你信主的那个人后来也叫你绊倒，那你还信主不信主？你如果不信，就表示你从来就不是信主，你是信他。那你真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他绊倒了，你为他祷告，这是这个道理。所以在 施行得一的圣礼当中，借着圣礼所显明的恩典，并不是因为该圣礼本身有什么力量所产生的，不是因为这个礼很伟大，也不是因为施行这礼的人很伟大。所以好像一个案例的长老来执行圣餐，或是一个案例的牧师来执行圣餐，好像不够，必须要那种很有能力的，哈，按手会人家推倒的，一定要特别的力量才有办法来执行圣餐。不是，关键在于你跟基督的连接。到家里面探访，有人生病了，一定要找牧师去用橄榄油为他抹油按手祷告。平信徒去探访他，为他祷告是没有用的，是吗？不是，但是牧者跟长老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代表着整个教会为他祷告，这的确是有一些差别。所以在案例的仪式里面，差遣宣教士、案例执事、长老的时候，一定要长老团或者是牧师团，因为他们站在一个位份上，表达整个基督的身体，一起祝福他。所以不是一般的 prayer， 而是一个 commissioning， 代表，就好像国家要任命一个行政长官，一定要总统带着国会在宪法面前去任命他，因为这个任命一旦做了，代表整个美国一起任命他，他是美国的一个首长，整个国家都任命他。所以牧师长老来执行的圣礼，为什么要坚持用牧师长来圣礼？因为当一些事情它有代表性的时候，你就需要有这个。平信徒不适合去代表整个教会，因为上帝在教会里面的确设立了祭司，上帝的确设立了这个角色来执行无与伦比的工作。那我们最后就这样结束了啊。我们讲的比较快，然后对不起啊，其实这个值得两三课来讲的。我们还会教四次啊，但是呢我这个教到二月底我会先停，然后到三月初的时候请金磊弟兄来教世界观。我邀请你去考虑参加另外一个圣经课程啊，到时候段强弟兄会教另外一课，你靠着主不要认人哈，神呼召你去上圣经课，你去段强的课，神呼召你带慕道友，你去参加慕道班，神呼召你去上这个世界观跟护教的问题，你去上金磊的课。然后金磊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会跟他交换一下，替他补课，把后面的教完。但是我会在神州教会，如果你没有机会把后面课上完的话，上网哈。首先到这堂课全部结束的讲义已经全部上去了，那就等录音，教了以后录了音会放上去，然后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造就各位，然后我也可以跟各位学习，欢迎你们来现在讨论。我们一起来做结束跟谢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敬畏你，你已经彰显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也能看见，你已经有你美好的目的，求你让我们可以体会，你已经赐下了合一，求你让我们竭力保守，你已经有美好的工作为我们存留，求你让我们奋力去追求，好让你的心意在这里可以满足，就是在你的教会之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满足，使我们一生全然归于你，也可以使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都属于你，因为我们做了你甘心的见证人。感谢主，将这一切交在手中，求主保守我们所教导的，在我们的心中不会褪去。到关键的时刻，到被考验的时刻，到被试探的时刻，我们会按着你的道做那合你心意、正确而属灵的决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